这个呢，这一卦呢，就是什么意思呢？节气于立秋至白露当中，中气为处暑。此月卦阴，天地匹卦。卦阴啊，天地匹卦啊，对吧？匹于太时，凡天地气交，则万物生；天地气不交，则万物死。故匹之含义为不通顺、不顺畅、不通达。故立秋之后，草木见死，其门中。奇门以中为死门，奇门中为死门，奇门当中以为死门。七月中气主足，这个奇门遁甲里面死门在这个地方，死门，对吧？这是开门、修门，这个是死门，对吧？很重要，对吧？这个解放战争一开始的时候，毛泽东就运用这个奇门遁甲，东北是战略要地。马上叫蒋中正，哦，不是叫林彪，带着10万大军进入东北，他对着的正好是这个死门。蒋介石那个是在哪里啊？什么位置啊？你说说看，对吧？他是东北，对着这个西南，对吧？那个时候，他这个长征的时候，一个高人告诉他，西北是开门。西北对着谁啊？这个什么方向？对吧？南京嘛，对吧？这个意思。所以这个是一种，就是一种易经的这个超感觉思维。所以我们平时啊看这个电视剧、看电影，学医的人呢一定要生一个心，我们跟老百姓两样，老百姓看了就哦过去了。那我们看的是呢，要看了要看到心里面去。哦，原来当年林彪带领10万大军到东北，对吧？毛泽东带了队伍到西北陕北根据地，都不是偶然的，是这道理吧？所以都是研究这个东西，是吧？好，阴气渐盛，卦以四阴在下，二爻在上，对吧？又不行了，这个呢，就是匹卦很有味道的。下个礼拜我要详细的讲匹卦，跟这个人生啊，人生这个结合起来。现在是讲天气，比较简单，对吧？这个呢是什么呢？观卦，观卦，对吧？这个呢，就是阳气、阴气渐盛了，又上去了，对吧？四阴在下，两阳在上。农历八月，对吧？就白露观卦，节气白露至寒露之间，中气为秋分。此卦为封地观卦，封地观卦，这个封，这个地。关于临卦反了，正好相反，所以至于八月有凶。易于阴阳衰而阴长，若不把握时机，稍纵即逝。以人事来论，为小人道长而君子道消，所以说有凶是这个意思。八月有凶，八月有凶啊，这个一个卦卦里面有的，八月份有凶，是吧？好，第十二，阴气发展到五阴一阳了。五阴也阳了，好，谢谢。五阴也阳，对吧？这时候呢，就变成什么呢？不卦了，不卦了，是吧？大学，卦为三地不卦，不卦是三地不，节气与寒露至立冬之间，中气为霜降，秋天至此月快将结束，秋为精气，也为煞气，故万物萧条。不像消亡，这个是呢，越草木黄落，就秋天了，对吧？大雪天了，对吧？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对吧？所以这个呢，就是到了这个农历九月，九月农历啊，不是阳历啊，农历九月，对吧？农历九月，对吧？所以学艺之人啊，必须认识十二消泄之论。很重要，对吧？这一个学问最大的特点呢， 这看这十二卦象的阴阳爻依次进退，它一会进一会退，是吧？我记得上一次讲这个养生的时候也讲过，对吧？一个人非常好的时候就是一个乾卦全阳，然后呢逐渐逐渐一个人啊就直接就这个意思了。就什么意思呢？我们当一个人出生的时候全阳带着母亲给他的元气都是蹦蹦跳跳，对吧？是不是？然后呢随着年龄的增长，哎，就像这个刚才讲的卦象一样的呀，对吧？原来一个人是全阳，上次我讲过了，重复一下，对吧？然后呢好开始这样子了，这样子了，这样子了，是吧？再这样子了，这样子了，如果这样子了，什么结果？挂在墙上了，是吧？啊，所以呢从这个里面我们就悟出个道理，对吧？就是易经告诉我们的变，是吧？变易不易简易，是在变的了。鲁迅的小说你们喜欢看吗？他有一个经典很重要，他说这意思就是说一个人啊不能讲真话。一个小孩生出来了，一个人马上拍马屁，哎呦这个人将来要当官的，就哎呦这个人将来要发财的，有个人讲了句真话，这个人将来要死的，被人家打了一顿。他说鲁迅说讲当官要发财不一定是真的了，说是死的倒是真的了，说一百岁要死，但是问题他说话不合时宜，这事不要去讲吧，是吧？对吧？是吧？就像我刚才讲的这个我经历的事情，这个6.05分你不要去讲，明明知道他在旁边嘛，你不要讲了，他在旁边6.05分他打你一下，对吧？这个意思懂吧？就不应该讲的这个意思，对吧？是不是麻子？你不要讲点子多，是吧？不好讲，是这个意思。就是讲话一句就告诉我们人的智慧，对吧？就是有一句话要重复了，见人讲人话，后面你讲的哦，我不讲，什么意思啊？是这个道理吧？哎，凡是我们真人君子要讲真话，对吧？那对的是坏人，你还是讲真话不是完了吗？是吧？是这个意思吧？坏人来了，我们容易上当呀。还说，哎呀，我这个人最乐善好施了，人有困难我都帮忙的。哎，坏人来了，有多少钱？我现在银行里面好多了，你跟他讲真话吧，不好讲的呀。我有多少存款，借给我，你借好是不借好，对吧？以前这个故事有吧？就这种人不好讲真话，就是借人讲人话，是吧？有这个意思，是吧？所以看这个十二卦象的阴爻爻依次进退来揭示一年四季相互交替的变化规律，对吧？啊，即自然界的规律，阴阳之气有进退的，有规律的进退消长，叫刚柔相磨，刚柔相退而生变化，变化者进退之象也。这个话都是古人讲话，真的没有。这个字啊很精炼的，对吧？哎，进退之象也，变化着进退之象也，由此扩展到万事万物，带有重要的哲学命题来了。一阴一阳之谓道，就刚才你讲的一阴一阳之谓道，一个阴一个阳。所以学易经啊，就这个智慧的东西给我们很大的一种感悟，是吧？易经怎么课程非常奇怪，它跟其他书两样的了，对吧？它是以阴阳的一个符号系统，里面还有64卦，确实比较深奥。这个呢要靠老师口传心授，不会怎么过来的。光看书只一个方面，还要老师的口传心授，把你呢这个缺经通幼处，让你们少费周折。能够呢化繁为简，是吧？能够领进门，你们少走弯路，是吧？像我40年，我不瞒你们说，20年前我很苦的，没有找到好的老师，自己一直在苦苦的求索，是吧？没有，所以很长的时间很痛苦，知道是宝贝，对吧？但是拿着金饭碗在讨饭，你说对吧？这是金饭碗，我们很多人拿着金饭碗在讨饭。 金方法就在身上，是吧？后来我去到处有好的老师，我哪里有老师我就去啊，是吧？拜师访友，是吧？好多的高人我都去拜访过，对吧？我不吝啬，基本上这个钱，我是个清官，我做院长，我从来没贪污受贿，拿工资，但这点工资我都愿意，对吧？在爱人的支持下面去花去，去学，是吧？一学都是几万，你说对吧？去拜师，我感到这个钱这个东西啊，要花在值得的地方，是吧？买部汽车也是花，我学精神产品也是花，对吧？世界上我感到我虽然钱不多，但是我真的感觉我很富有，哎，我感到我很富有。人的富有不在于金钱，而在于你有没有精神产品。也许有的人不同意，我的感悟，你如果有易经，有中华文化的精神产品，是吧？你就是富有者，你是个财主。他有的人呢，有几个亿的身价，但是他文化没有，很苍白，同意吧？哎，对吧？常常发生这种情况，人到天堂，钱在银行。因为我们学了易经以后，真的是修身了，感觉到这个世界真正的财富在哪里，懂了，是吧？是不是？懂得这个道理了，是吧？一个人，你看这个，从清华大学的校长梅贻琦，后来到台湾去了，是吧？把清华大学搬到台湾，他管了几千万的这个学费，一分钱不贪污，临终的时候全部交上去，身上只有几毛钱。临终讲了一句话：“钱够用就可以了。”钱够用就可以了，他对金钱没有这种欲望，把全身心都献给教育事业，是吧？是个道理。我想我们通过学艺啊，一定会把人生这个意义啊看得很透。所以又回到这个老夫子的话，孔夫子讲：“教我数年，教我数年，五色学艺。”可以无大过也，不会犯错误了，是吧？在金钱名利地位不眼红，是吧？坚持走正道，是吧？坚持呢就是精神产品，对吧？精神的东西，在通过学艺，在自己的人生道路上建立一个精神家园。有人生有精神家园是很幸福的，我告诉你啊，很幸福的，我有这个体会。很幸福的，还有建立自己的智库，智慧的仓库，就两个目标，建立智库。现在好多人没有智库啊，是吧？他认为我们来到，就像我上次讲这个养生的问题一样的道理。我们吃东西，吃饭也好，吃营养，吃这个山珍海味，难道仅仅是为了赶快享受吗？有的人就说：“哎呦，这个好啊，鸡鸭肉，哎呦，吃下去开心啊，不错了。”这个东西，再好的东西，吃到这个里面就是一滩泥，对不对啊？有的变成粪便排出体外，有的就是营养，对吧？阴阳两方面。除此以外，有什么东西呢？这个时候就映射着一个人生，一样的道理。我们人来到这个世界，是吧？难道就是为了？吃喝玩乐的吗？人是带着使命来的。我们如果就是又讲到这句话了，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我们多少年来把它领会出来，领不得哦，人这个就是要自私，错了。人不为己，为己啊，对吧？以天下为己任啊，这个意思啊，不是为自己啊。我们很多把古代的东西把它曲解了。就是人如果不很好的完成自己的使命，以天下为己任，要天诛地灭，这个意思。就像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后面还有话了，善之要有方，对吧？长期不讲了，君子爱财，取之有道。那有的人呢，在奋斗的时候很艰苦，等到成功了，身家已经多少个亿了，反而感到很空。这种老板我见了多了，我搞过7年 EMBA 都是老板，他们很多老板都是顾教授，我奋斗的时候蛮好， 现在我现在对吧，反而感到很空。他说我剩下这么多，我这个钱怎么办？他说啊，对吧，我就做慈善嘛，对吧。李嘉诚都懂得了，比尔盖茨懂了，我们中国的很多企业家不懂，对吧。有了钱又怎么办呢？擅自无方，是吧，去公海上豪赌，是吧。还有嘛，就是都倒下去了，是吧，是不是啊？养了多少个小三小四加上小五，对吧，最后都倒在这个池流群下，是吧。上次我讲过吧，济南这个政协主席，对吧，老宋，我认识他的呀，就是一个28岁女的，两个人搞鬼，这个女的很坏，对吧。他说我要嫁给你，他说哎呀，我已经给你买了一部100多的一个宝马，又给你买了2套房子，你算了吧，不行，倒霉了。他就是交了桃花劫，桃花劫知道吧，桃花还有劫啊，劫啊，劫难的劫啊。他经常唱这首歌唱坏掉了呀，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这个更少唱为妙。我说他卡拉 OK 就是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好了好了，最后什么身败名裂还不算，枪毙，对吧，他变成杀人犯了。话题拉回来，所以我们学医啊，真的建立自己的精神家。现在我告诉大家，好多人的精神家园都荒芜了，同意吧，很荒芜了呀，这真的呀，对吧。那我们学医的人呢，学了以后会感到我们建立一个非常丰满的精神家园，对吧，境界很高，看问题比别人芸芸众生要看得透，对吧。每天非常开心的生活着。因为什么，为什么人感到有压力啊，因为欲望无穷大，是不是，对吧，这个也要那个也要，这怎么不压力大呢，是吧。钱最好越来越多，有了10万最好100万，100万最好1000万，这样无穷大，累死啊，有的人啊，是吧。像我们不追求这个东西，很开心很轻松，是吧，这是不好的，一种很开心的一种，是吧。人生三件事，第一健康最要紧了吧，健康快乐。第二个对子女的教育，是吧，像你现在儿子10岁，关键时期对子女的教育，将来你给子女什么，这是一个关键时期，对吧。你将来给他钱吗，对吧
给他思想。
还有我们人生一生当中的积累，到底积累什么，难道仅仅积累钱吗，还要积累到现在这种精神的东西，对吧，将来还这个。所以呢我很开心，我们接下去关于12个时辰消息我把它讲完，如果有时间我们来实践一下。那么上次我讲过了，这次深入讲了，对吧，就是养生的问题。23点钟到次日凌晨1点钟是子时，对吧，这个一定要牢牢记住啊。11点到1点是子时，有前子时跟后子时，晓得吧。这个是一个卦象，地雷复卦，是复卦。你看，所以这个卦蛮奇怪的了。这个，实际上我这里有一个，是吧？就是告诉大家，我们人啊就是一个卦，人的性命就是卦。你看这个也是卦，看见吧？啊，从这一哲理解析人生命，卦是活的。我们学到后来要感觉卦是活的，不是死的，看见吧？道不能言。是吧，你看老子说道可道非常道，对吧，讲出来了就不是你理解的道了，道不可言，是吧，道是形而上为道，你讲是讲不清楚的。禅不可说，对吧，刚才讲了，刚刚讲过，张小英禅什么，禅那，对吧，禅不可说，业不可好读，业不好读啊，你不要以为你买了一本书，对吧，花2个月没那么容易，对吧，也许这本书你要看个1年2年，学医要有个长期准备，因为2个月你就成大师了吗，不大可能，对吧，啊，所以医不好读，它确实是一部天书，对吧，是一部天书，但是呢我们要有一个好的老师，能够口传心授，化繁为简， 把你领进门，对不对？然后再自己师父领进门，学艺在自身，结合起来，是吧？每个人都是卦的组成部分，并且是卦性。我们在座每个人，包括我，都是卦性啊。心一动，卦就变。刚才你讲张先生讲的叫什么？起心
动念，
对吧？起心动念，卦就变了，是吧？心一动，卦就变。因是心是因，卦是果，所以佛教里面就告诉我们，因果报应，对吧？这话来了吧？就像你光知道感官就感官享受，看到善知口味，不管自己身体的情况，哇吃下去，出毛病了，这就是报应了，对吧？要根据情况的呀。我如果有糖尿病，我能乱吃吗？对不对啊？如果我有什么病能，就是健康人也不能乱吃啊。所以心动就是心是因，卦是果，因果报应就在这里。相由心生，然后会反映到脸上来，景由心造。一个人还心情好，走到外面感到很开心，心情很心里很阴暗，看什么都不顺眼，对吧？所以呢，识卦断卦是为了发现事物间的因果规律，所以识卦容易断卦难。